好，晚上好，我是东海的邱律师呢。那么今天我们电话会呢，主要是讲一下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啊，就是美债啊，美债这件事情呢，当然这个我们的理解啊，从中长期的问题，大家经常会从交易的角度上啊拿出来说事儿啊，那最近的这个交易节奏里面又包含了新的趋势，所以怎么去看这个所谓美债交易的节奏也是这一次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美债的这个交易的问题，如果想要看到一些所谓回转啊，那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也是可以去观察一些点吧。当然，这个月底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更关心，这个美联储主席沃申在债券后会议的表态是怎么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大概率也会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前瞻啊，就是这次会议关于美债这件事情比较直给的一些话题。当然这次会议呢还会着重去跟大家更新一下，关于这个全球市场的节奏啊，美股啊、港股的市场观点等等。时间就先交给葛老师吧，就讲一下这个所谓海外的数据啊，当然这个从美债的角度去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一些变量。以及如果从一个短期和中长期维度去交易美债的思路，主要看哪些变量啊？然后我再去讲一下整体的海外市场和港股的观点啊。
好，各位领导
葛老
晚上
师，
好，那我这边就，对，喂，能听，好，各位领导晚上好，那我这边做一个这个更新。首先呢，过去一周的话，全球市场里面，新兴市场的话，整体是在上涨的，上涨1.2%，然后发达市场是在下跌，下跌1.2%。那美股层面呢，我们看得到三个主要的股指其实都是收跌的，然后纳指整体的跌幅在2%。标普的话是下跌1.4%，道指的话0.8%。行业层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医疗保健、能源在领涨，然后科技还有公用事业，在领跌。从这个标普500成分股的上涨占比来看的话，过去一周的上涨是41%，那占比呢，上涨的占比相较于往前一周的话，边际是在下降的。那么，在过去一周呢，主导这个美股行情的主要就是长端利率的快速上行，然后整体来看，其实产业层面缺失一些催化，所以从本周整体来看的话，股指主要是在调整的。那两方面的这个主要催化，第一个就是联储的这个7月的会议纪要来看的话，基调还是偏鹰派的，然后7月份的话，它这个会议纪要显示呢，这个政策利率的目标是维持不变的，但是从投票的结果和构成来看的话，有9票赞成，然后3票反对。三票反对里面呢，这三位委员是主张加息25 BP 的，所以说从这个投票结果来看的话，是委员会的内部分歧明显在扩大。那此外呢，纪要还在显示，联储呢还继续将这个通胀视为这个主要的风险，然后关税、能源价格、中东冲突以及 AI 的投资扩张呢，都有可能推升这个价格的这个压力。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当前暂停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举动呢，并不意味着政策的这个宽松或者是宽松周期结束，或者是紧缩周期开始，而是说把通胀作为进一步观察的指标，也是给通胀这个留出一个数据的观察窗口。那值得注意的呢，是这一份的纪要里面呢，对于 AI 对宏观的这个影响的阐述部分呢，比之前都多了很多。那一方面呢，就是这个 AI 的相关资本开支可能通过推升总需求且融资，还有部分投入品的价格对通胀形成一定的支撑。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 AI 相关企业的这个估值出现下修，也可能会引发资产价格重估并重新收紧这个金融条件。那纪要在这以上这些部分之外呢，就是关于沃什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指引的有一些这个更新，就是说沃什提出呢，年度的政策会议可能会从8次缩减到6次，以便在会议期间呢积累更多的这个信息还有数据。但是2026年的话，整体日常的话不会调整。这个调整的话，可能是从明年才开始。 那么综合来看呢，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通胀和就业的数据都出现了一些这个下行的情况，所以说市场的话对于九月加息的预期呢，也相较于七月出现明显的这个降温。那后续呢，最重要的话还是关注这个 PCE 就业，还有月底的这个 Jackson Hole 的这个年会上的这个表态，那这些也是成为政策的这个预期再定价的关键变量。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过去一周影响全球市场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长短美债利率的这个快速上行。那尤其是这个30年期美债利率的话，一度冲上了这个5.3%。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这个新高，那同时十年期的美债利率也在快速走高。那从这个期限结构上来看的话，短端其实相对是比较稳的，那长端的话它其实是利率的话是上冲的比较快速的。那本轮的这个美债长端利率的上行呢，并不是单一的这个货币政策的预期或者是实际行动导致的，而是这个通胀预期、财政风险、溢价还有这个长久期资产供需压力共同抬升的这个结果。那短期来看呢，就是这个美伊局势升级推高了这个油价，引发整体这个能源通胀的一个担忧。那同时呢，还有这个厄尔尼诺这个增强带来的一些这个农产品的供给冲击预期等等，使市场呢又开始交易这个食品价格上行的一个风险。然后从中长期来看呢，就是美国国债的这个供给增加，欧洲的就是整体的这个财政压力发酵让大家比较担心整体的这个财政可持续的这个担心因为美国的话这个债务也是推高到了这个40万亿美元，然后付息压力也来到了这个10000亿美元左右的这个高点。所以说结合起来来看呢，大家对于这个远期的期限溢价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推升。然后从长期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这个可能 AI 的这个企业债的这个发行对于这个长端利率的快速上冲有一定的贡献，但也不是主要的原因。那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扩张呢，带来了大量的长久期的融资需求，实质上就是跟国债的这个资金形成了一定的这个竞争的情况。那同时呢，市场也就是在定价，就是 AI 可能抬升长期生产率还有增长的这个中枢，从而也就进一步推高了这个均衡的利率水平。所以结合着一起来看呢，这一些都是这个推高长短美债利率的这么一些这个原因。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在上周四的时候，这个贝森特也出来说要回购这个美债但是我们就是看一下规模的话，因为它虽然说这个回购美债的这个规模翻倍，但是首先呢，这个规模是从20亿美元翻到40亿美元，然后截止到这个10月4号，可能总共的新增回购的额度在140亿左右。但是这个规模呢，相较于20年期、30年期美债的这个季度发行总额来相比的话，其实是非常小的，就是20年的美债的发行的总量呢在420亿美元左右，然后30年期的话在接近700亿美元，所以说它的这个回购呢，只不过是对于这个长端美债利率的这个压制呢，其实是作用收效甚微的，也是说杯水车薪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它的这个信号意义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贝森特呢，或者说美国财政部时刻关注着这个长端美债利率的飙升有一个政策或者说各方面托底的这么一个效果吧。所以说短期之内呢，可能能够把这个美债利率有边际回流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这个赤字的问题难以解决，所以说从中长期角度，长端美债利率还是易上难下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对于美债的这么一个这个判断。然后短期的话，对于就是因为长端的利率上行的很快，所以说对于美股的压制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说这些科技股。那么往后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8月底的话 Jackson Hole 才是美股最关键的这个催化剂。这个 Jackson Hole 的这个年会呢，它本身不改变任何的这个政策的利率，但是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美联储反应函数的一个理解。同时呢，当前的话我们看长端利率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市场当前怕的其实不是利率高，而是说美联储也没有能够给出足够清晰的 指波动的这个信号。那只要在卧室呢，在整个这个 Jackson Hole 的年会上面，这个不拆台能够做到稳定市场的一些预期，比如说对后续利率的这个路径能够有一些判断，或者说它的这个框架更能够明晰一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是能够在短期之内再进一步把长短美债利率往下带一下的。那么美股的话，也有可能会因为美债利率的这个边际回落出现一些短线的反弹。然后，但是当前的这个前提呢，是市场相信这个通胀可控下的政策缓和，不是这个经济走弱倒逼的这么一个转向。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前提。那因此呢，整个这个 Jackson Hole 的这个年会的情况呢，更决定了市场是继续交易这个高利率压估值，还是说暂时交易政策安抚风险偏好。那总结来看呢，就是债市的这个动荡呢，不一定就是说不看好美股的一个理由但这确实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跨板块跨地区分散配置股票的一些必要性。所以说我们也同时建议，就是在美股 AI 之外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这个顺周期的一些这个板块，以保持平衡，比如说工业，然后这个金融，还有可选消费等。那最后的话就是下周重点关注的数据还有事件。然后下周的话会有美国的这个 PCE 的这个数据出来，以及财报方面的话有一个 Salesforce 的这个财报。就是下周的话，宏观和这个财报的数据都不是特别多重点还是在这个关注 Jackson Hole 的这个年会的这个情况。以上是我的这个观点更新，谢谢。
好的，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对于整体美债的交易节奏。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美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要不要过多的去顾虑这件事情，或者怎么看啊？我自己在这个上次周观点汇报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了，我们在财报季的这个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市场的整个定价会出现转移。也就意味着从原来定价这个所谓企业的财报业绩的这个视角，叠加宏观这个双重的因子，接下来会更着重的转移到宏观层面的定价，尤其是从八月中下旬开始那我自己的预计是从八月中下旬，甚至在整个四季度宏观层面上的波动会不断的去扰动市场的节奏所以呢，首先第一个，为什么突然这个美债的定价会变成市场关注的这个视角去做一个解释。第二个就是对于美债这个定价的扰动，我怎么看它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短期内到市场进行大幅下跌的这种因素我自己倒不担心因为从这个每年的交易节奏上来讲的话，大家对美债长期的故事会形成一个持续性担忧。那我们自己刚才高老师也分享了一些数据从现在市场讲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来讲的话，美债实质性的这个引爆点不会在当下时刻发生更偏向的是一个叙事层面的节奏，所以我们更应该把现阶段美债的这个顾虑当成一个所谓现阶段交易的一个叙事去看待那从交易的叙事上节奏上来看呢，我们当然最近可能更关注 Jackson Hole 的这个表态市场也有一定的预期吧就是相对理想情况就是这个所谓沃神的表态不要表现的太过极端那么整体上市场也没期待他能说出一个什么花样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我们自己看这个会议现阶段去发出来的话呢，也确实很难给到市场想要听出来的话，不论是数据这个层面的收集也好，或者是这个所谓新的工作组的 AI 和通胀之间的这个解释力等等，这些确实很难在短期之内得到相应的答案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从沃神的框架上来讲呢，它现阶段其实是采取一个变相这个拖的策略，就是 那这个托是给谁托的啊？那可能是给这个特朗普托的啊，或者是给这个财政端的政策发挥余力去托的。那他也表达了可能降低这个所谓的开会次数，啊，表现出这个所谓的更加沟通的不透明啊。那市场短期是很难去快速适应这些节奏的啊，或者是他的表态，以及对他所谓的这个框架之内的深刻理解，都是很难在短期之内形成共识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额外的去想呢，当然现在市场，就是揪着这个所谓沃什的框架啊理解的问题，短期很难消化。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维度上，这反而对市场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至少我们认为市场的交易会越来越不一致啊，大家对这个宏观的信号和数据的分析的能力是具有这个非共识的，这是好事儿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的这个过程之中，市场高度的共识形成了高度杠杆啊，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时间节点里面，反而不会形成过度的担忧啊，就是大家经历过此前一轮的这个缺杠杆之后呢，实际上在未来很难形成这个所谓大幅的这个去杠杆行情，因为宏观的因素啊，这是我结合这个所谓沃什的框架，还有年内的数据，以及现阶段大家所谓交易的这个担忧啊，综合来看，不论是从这个中长期的基本面，还是现在市场的环境啊，那么我不担心啊这个所谓短期会遇到大幅下跌的这种风险啊，这是从至少短期的交易节奏上来看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想要讲一下从市场交易节奏怎么去跟随这个所谓美债的这个波动啊，在今年剩下的时间节点里面，我自己觉得八月中下旬到应该说八月下旬了，到九月份还是应该高度重视的。我会比这个此前更为谨慎一点对于宏观的这个信号的看法啊，因为大家的交易重心一旦开始转移过来的话，此前一定程度上对于年内加息预期下降啊这件事情可能会反过来交易啊，就可能会重新去顾虑啊所谓这个油的问题啊，美伊的问题，通胀的问题，还有这个甚至接下来高度关注这个所谓美债拍卖的问题啊，还有财政的这个整体表态，还有什么工具箱可以用啊等等。只要一有这个所谓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形成这个市场的顾虑啊，因为市场的现阶段大家说实话很难想到有什么超预期的好消息啊，但是呢很容易想到这个在预期之内的坏消息啊，就是这么个阶段。所以八月到九月呢，我觉得宏观层面的定价还是会持续扰动市场啊，所以呢如果从股市的角度上，那么跟美债收益相关的方向我都会偏向于这个形成一个所谓的震荡啊。但是呢你要问我说这个以美股为联动的效应来看啊，不论是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啊，整体的节奏上所谓联动的就是 AI 这一块嘛，或者 AI 产业链相关的这些东西，我说实话呢倒不担心啊，因为从这个所谓企业的基本面和盈利层面上，大家并没有形成所谓悲观的预期啊，但只是缺乏更好的消息。咱们接下来可能英伟达的财报大家还是会比较关注的啊，是看他怎么讲新的故事了啊。所以既然有企业业绩托底啊，经济暂时也没出现什么困境和问题的话，我觉得市场不会陷入所谓大幅这个下跌的这种风险滤镜去啊，是相对困难的。但是宏观的这个扰动呢，很容易让大家的整体的持股体验或者交易的节奏会比较被动啊，这是可能从交易和叙事节奏上需要把握的啊，就是基本面我们不悲观，但从交易节奏上或者是叙事节奏上有可能让大家比较被动啊，是从这个层面上去讲所谓一个谨慎的这个态度哈。这是我想讲的几个问题关于美债啊。那总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从美债的这个中长期叙事啊也好，或者从美国的基本盘子来讲的话，其实不担心长周期的这个叙事在当下会引爆啊，不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更多的是顾虑现阶段从股票交易的重心和叙事节奏上 建议在八个下到九月这个区间里面要高度重视啊。那么这个所谓的叙事还没有完，要担心的一波一波的还会在路上啊，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啊。那么甚至往更远期一点，比如整个四季度，其实我认为宏观层面上的交易还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啊，就是宏观的变量还是存在的啊，至少我个人的层面上对于地缘的问题是偏谨慎态度的啊，从一个所谓中长期视角上，逻辑上觉得很难短期去解决啊。那么有可能随着大家对于明年的这个通胀的预期这个话题有出来的话啊，可能在 Q4 的时候也会影响市场的节奏啊。这是我可能在讲这个所谓美债交易的主线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观点。第二块呢，就是去讲一下港股啊。其实港股呢最近在这个美债的问题控制中其实表现的还相对坚韧吧啊。那我自己对于港股接下来的走势呢，其实跟上周的观点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还是觉得应该是在一个震荡整固的过程之中啊。这个所谓震荡整固呢，其实有几方面的理解啊。第一个是我们看现在海外的这个风险或者是波动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之前也讲了啊，港股这一轮的上涨到底是因为什么上涨？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海外因素啊的共振啊，当然也有国内的资金切换等等各方面共同形成的资金流层面上的补涨啊。那么，所以当海外因素发生变化的时候，尤其美债收益率，我觉得对于港股传导效应还是在的啊。就是从这个资产定价逻辑上，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港股的反馈会比较久一点，就是它很难在一个所谓美债高企的预期之下啊，很快速的形成一个这个下跌，然后又暴力反弹，不太像美股的交易节奏啊，所以有可能会相对的这个有实质性的反应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哈，我讲有可能会震荡整固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观察啊，就是国内层面上，大家对于整体的这个交易节奏上也慢慢的缓和下来啊，偏多元化交易一些，缺乏相应的所谓的主线交易思路吧。现阶段呢，大家可能对港股的配置，说实话也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共识啊，就国内资金。那如果从一个所谓防御的角度上，大家还没有完全想要把资金切过来啊，那更多的还是在观察所谓 AI 这一条所谓硬科技啊反弹的节奏等等，注意力还在这个层面上。所以这个港股现阶段的增量资金呢，我觉得还要再观察啊，就是国内的增量资金不是特别明显的这个大幅流进来的啊，不是这个预期。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国内基本面的趋势，短期确实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这个共识啊，所以大家去做相应的这个非科技的交易。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港股现阶段基于基本面的变化应该是没有的啊，那更多的还是基于国内基本面的变化。基本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市场没有什么利好的消息啊，那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海外的这个影响因素啊，对定价节奏啊，所以这个那我自己觉得短期呢，大家可能会考虑说啊，这个亚太资金或者全球资金会不会形成所谓的这个切换哈，因为海外市场有风险啊，我觉得也很难形成这样的这个长线的这个流入啊，短期的热钱流入的这个劲头也不大啊。总体来看的话呢，就是其实做 A 股和做全球市场，大家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当主线预计还在的控制中，你是否能够放弃主线啊？那大多数人不会这个所谓放弃主线啊，即便这个主线的动能在短期之内你可预期的没那么强了啊，或者面临这个回调的风险，但是大家很难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把资金快速切过来， 所以不论是从内资还是外资的分级内容的视角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港股现在可能是更多维持现状啊，基本是这个样子。但如果呢，海外的这个反弹节奏也形成这个起来的话，我觉得港股呢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共振效应的啊，就是不是一个所谓明显的跷跷板啊，说美股不行，然后港股就可以，或者美股好了，然后港股就不行。因为现在阶段呢，全球市场已经交易到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啊，更偏向是一个扩散性的行情，而不是单纯只涨科技。美股也是一样的啊，大家在做轮动，在做一些这个非AI 业绩好转的方向，也都在相应的这个有表现啊。那么中国市场也是一样的，所以哪怕把港股作为一个这个所谓价值市场或者非 AI 非科技的这么一个标的去看的话啊，其实它也是会跟着大家去做这么一个共振的节奏的啊。这是我讲现在港股啊，那也不用太悲观啊，就预计它有这个所谓远期回调的大幅回调的风险，也不至于啊。大概率我的想法还是偏一个震荡整固啊去看。那么从一个方向上的看法的话呢，我其实偏好的这个方向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就是第一个，如果大家在现阶段市场波动比较高的时候，首先这个相对红利啊这些底仓还是要持续持有的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今年对港股整体的交易节奏都是要建议保持这个底仓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追求一些所谓收益啊，那就更偏向建议去找一些绝对收益的品种啊。那么这个绝对收益品种呢，可以跟 AI 没有关系啊，那么更多的但就是可以跟 AI 绝对主线没有那么强烈的关系啊，更多的去选择一些所谓这个出海的啊全球的企业。其实在港股市场上，这些企业一直都能够给到相应的溢价啊，就大家去拉这个 AHE 价，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今年港股表现好的很多都是在全球具有这个绝对优势的一些企业啊，当然有一些跟成长也有关系，有一些跟消费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我持续关注的啊。这是第一个方向，就是全球竞争力企业追求绝对收益品种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去看一下资金的共识吧啊。我觉得资金在现阶段就是要么是科技，要么是在医药里面就来回的做这么一个切换为主吧啊。那对于这个创新药的关注还是在的，但我讲呢，就是创新药毕竟还是会受到宏观节奏影响啊，所以呢，当这个宏观的故事有悲观消息的时候，可能没有影响哈，但有好消息又可能会有反弹。但我觉得现在资金流对于这个国内资金啊，对于这个所谓美债的这个反应还不是那么的迅速敏感啊，在创新药这一块那大家既然共识在这块，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从一个培育的视角啊，就中长期一点，或者是考虑这个反弹潜能的话，我自己觉得 AI 的中下游还是可以做关注的。就硬件层面上，我觉得现阶段在港股这块，本来它也不是一个中长期大家会因为买硬件而去港股这儿买的啊逻辑。那么港股更多的权重都是在中下游这一块更多一些啊，尤其是云厂商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中长期关注的啊。现在的这个赔率还可以啊，所以去看一看啊，这些云啊是我在中下游相对优先去选择的方向吧。基本上就这些啊，今天的会议呢主要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啊。总体的思想就是说，八月下旬到这个九月份，宏观的扰动还是值得重视的。那么从这个宏观的基本面层面上，不论是美债中长期还是美国经济中长期或者今年吧，我们自己看整体上都不是形成特别大担忧的啊，只是说从市场交易和叙事节奏上，那这两个月是重点啊，就是在挑毛病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啊，所以会影响大家对于宏观的定价节奏啊。那么对于市场的交易节奏上来看的话呢， 有可能对股市从指数层面上形成一定的这个震荡整固的这么一个态势啊。那么美股也好或者是港股也好，基本可能都是会面临这个所谓结构性轮动啊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再看吧啊，接下来这个市场能不能有讲出新的好故事来啊，短期看这个还是要再观察的。基本上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如果大家对相应的话题感兴趣的话，随时欢迎和我们进行线上和线下的交流啊，谢谢大家。